神的指引第二部分。七个指示宣布是神一般的旨意。一个神的指引主要的原则声明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神的命令，他的旨意，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这节经文把神的旨意缩减得最简单。这节分成两部分。第一，神给非信徒的旨意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第二，他给信徒的旨意是达到有德行的爱，就是属灵生命的缩影。救赎。神的旨意是要每一个人类的成员重生。从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知道神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对主耶稣基督一个改变的态度。因为神不希望任何一人沉沦，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提供永生。对一个非信徒来说，只有一个问题，你对基督的看法如何？当每一个人表示单信基督一位时，他便开始遵守神的旨意。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遵行神的旨意，在这种情况下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因此，首先，神的旨意是要每一个人得救。神自己做出这个可能，借着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完成救赎的工作。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当主耶稣基督，这神人，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一位，挂在十字架上，在天地之间，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替代了我们。我们在死亡的谴责之下，然而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审判。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七节。直至一个人从十字架开始，要遵行神的旨意是不可能的。耶稣对一个非常热心宗教的人说，你们必须重生。对其他的人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在他的话语中，神一次又一次地声明，他给所有人类成员的旨意是要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承担了每个人的罪，他付清了罪的工价，把人类从罪的奴隶市场中挽救出来。当他在十字架上大声说，成了，救赎就此完成。在拯救上遵行神的旨意，信仰的使用是唯一的条件。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在非信徒借着拯救进入神的旨意之后，还有神的旨意其他一般的指示，定义每个信徒属灵的生命，成为圣洁。神的旨意是要所有信徒成为圣洁。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成为圣洁是指向神分别出来，借着与主相交，以便你在他的指示之下随时侍奉他，不论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情况之下。圣经里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圣洁。一，在地位上成圣，意味着每个信徒在得救的一刻获得在基督耶稣里分别出来的绝对状态。在相信基督为救主的一刻，这人被安置与基督结合，他分享基督所有的和基督正式的，叫他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二，在经验上成圣，是在得救之后属灵生命的运作，涉及信徒在属灵方面的增长，借着被圣灵充满和为理解而设的恩典器具的方法。在第二个阶段，成圣的关键是适当的使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和学习圣经教义，如此便能产生灵性上的成熟。三，最终的成圣是每个信徒在他的复活身躯，在永恒的境界的绝对状态，我们将向神永远分别出来，我们确信在神的面前永远活下去。因为成圣是用于三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必须经常要发出这个问题，如何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说的成圣？答案是很简单，既然神的旨意是第二个阶段的问题，当我们还在地球上，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与主相交，在经验上向他分别出来。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地云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远避介绍一个有目的的子句，开始进一步阐明一些与圣洁有关的原则。器皿在这里比喻一个信徒的身体，是圣灵永久的居所。圣灵使信徒的身体成为一个殿，给耶稣基督居住。由于信徒的身体是神的殿，他要荣耀神，而这只能靠着圣灵充满的力量来遵行。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二十节。属灵的状态，神的意志是要我们被圣灵控制或充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圣灵的充满不包括属人的善行，而是作为生产属神善行的基础。不管我们从事什么基督徒的活动，祈祷、奉献、上教堂、见证，如果我们在与神相交之外，这是属人的善行。不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在属肉体的状态中运作，或生产属人的善行，两者都是他所厌恶的。感恩。神的意志是要我们凡事谢恩，感恩是崇拜神的一个表达，他的能力随着信徒在灵性上的成熟而增长。感谢是借着一刻接着一刻的心理态度，从教义在魂的右叶发起来表达，和借着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不管你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你都要感激。这可以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一切进入你生命的未必都是愉快的事。事实上，你将会遇上巨大的受苦、悲痛、逆境、试验和苦难。但你不用担心，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应许给那些受苦的特多恩典的信徒，或快要达到特多恩典的信徒。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如果你对神的话语是积极的，按时吸收圣经教义，日日如常，苦难只能带给你祝福。所有事情都并非好，但对成熟的信徒来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生命中所有的事情未必都是愉快，但万事仍然互相效力。由于他们的确互相效力，神的旨意是要你在一切进入你生命中的事上感谢主。苦难、逆境、试验和悲痛，以及祝福、成功和胜利。请记住，受苦是设计来祝福特多恩典的信徒，即使是因惩罚而受苦也是祝福，因为它是神的警告，你没有遵行他的旨意，他提醒你要反弹，继续前进。如果你要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要神的指引，你必须获取教义的知识，来提供受苦的能力。只有有教义在他魂里的信徒，能真正重视从神而来的痛苦是祝福的一种形式。身为基督徒，今天你有否特多恩典的能力，为每一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去感谢主？你有否能力为悲痛、问题、困难去感谢神？给这一个阶段基督徒生命的能力，只有从对教义积极的意志，然后学习和运用那些教义。只有到了那个地步，你才有能力去面对你生命中所有的痛苦，以及祝福、胜利和成就。受苦，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受苦。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为祝福，总强如因行恶受苦，为惩罚或处罚。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虽然这个特殊的概念有许多因素，当你明白到受苦的目的是为了祝福，你便开始认识到神有他的原因。如果是神的旨意要你受苦，最终在痛苦中你将会得到祝福。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在灵性上成熟时为祝福而受苦，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主耶稣基督。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九节。神对我们始终是信实的，甚至在经过痛苦中，不当受苦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指导我们注意到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就是与神相交，学习神的话语，在恩典上增长等等。受苦荣誉基督，证明我们信心的事实，在顺从他的旨意上发展，在属灵的生命中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信心，并且约制傲慢。信任神的旨意是要每个信徒信任神，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不要依赖人的观点来看人生，要以神或圣经的观点来看，在每个情况下信任主。你是否要神来指引你？你是否要他指引你的路，一直带领着你？那么这就是如何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或右业。纯粹是教义的思想，没有人欺骗的思想，就是神指引的基础。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依靠人的观点，不要依靠别人的思想，凡是以神的观点来看，他必指引你的生命，他一定会指引你。没有一个时间他会让你落空，一次都没有。善行，神的旨意是要每个信徒生产属神的善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行善或生产属神的善行是神的旨意。信徒们留在世上，为了代表和荣耀主耶稣基督，代表他的一部分是在生产方面有效，这是灵性上成熟的自然副产品。正如在得救上用不着属人的善行，在属灵的生命中也用不着属人的善行。在得救之后，神提供资产，我们可以荣耀和侍奉他，我们可以担任为基督的大使，有效地代表他。因此神的旨意是要信徒生产属神的善行，然而所有这种生产必须是在圣灵的力量和充满之下。神旨意的类型，历史上有三个意志类别的存在。第一，神的旨意或神的至尊永远存在，除了任何被造之物的意志之外。第二，天使的意志是天使冲突的基础。天使寻求干扰人类的历史，企图妨碍神的旨意。为此目的，撒旦寻求影响和破坏非信徒的得救，和诱惑信徒们去忽视神的话语，从而防止他们在灵性成熟上前进。撒旦还积极阻止信徒到达正确的地方。第三，人的意志是创造来解决天使的冲突。 神赐给人类自由的意志，而他并不违反那自由的意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是永远不会得救。神允许非信徒和信徒做决定，无论是否符合他对他们的意愿。巴兰的故事揭示了神的三种类型的旨意，他的旨意如何与人的意志互相影响，和如何抵消魔鬼的意志。神指示的旨意，神指示的旨意与神的愿望相同，他的指示是命令和禁止，要这样做，不可这样做。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民数记第22章第12节。摩押王巴勒想聘请巴兰去咒诅犹太人，好叫摩押人可以打败他们。神给巴兰的旨意是拒绝与巴勒的使者同去，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此神指示的旨意将禁止巴兰陪同他们。神许可的旨意，神许可的旨意意味神允许人做决定和允许某些事情发生，即使他们不是他的意愿，神是不会强迫人的意志。巴兰已经决定去违背神指示的旨意，巴兰顺从他旧罪性的物质欲望来运作。由于巴兰决心要变成富裕，他迫切地渴望从巴勒处拿到咒诅犹太人的费用。对巴兰来说，财富比顺从神的旨意更为重要，因此他用不正确的意志来违反神的旨意。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民数记第22章第20节。神让巴兰去的事实表明神承认自由的意志。如果神侵犯巴兰自由的意志，在这种威胁之下，神便不会被荣耀。在恩典中，神力求阻止巴兰顽固的态度，但一旦巴兰发出负面的信号，神便站在一旁让他去。但是神总会被荣耀，和他给人类历史的计划始终会完成，尽管人做出敌对的决定。神管教不服从的人，但他不强迫人去服从。虽然神的正义没有违反巴兰的意志，但神的公理管教巴兰。神的管教表明他对巴兰的爱，激励他归回神的旨意。神否决的旨意，神否决的旨意意味耶稣基督控制历史。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民数记第22章第22节，第23章第5节，第11节12节，25节26节。巴兰不获准去咒诅犹太人有几个原因。首先，管教和判断以色列人始终是神的特权。其次，巴兰的诅咒就是等于排斥犹太人主义， 涉及撒旦和魔鬼以及人类不正确的意志。根据神否决的旨意，为了坚守他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的诺言，他行使他神圣的至尊来保护他的人民从魔鬼的行动。因此巴兰被阻止去咒诅犹太人。神指示的旨意是行使他的至尊，不允许以色列人被咒诅。神许可的旨意涉及人不正确的意志，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巴兰。神否决的旨意涉及神破坏撒旦的意志，撒旦想咒诅以色列人，但神不允许。神的指引第二部分完，请继续收听神的指引。请登录网址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6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